接近高铁终点站时，看到水蛭在菱角田，因而想起它就在附近。回到过往的左营湿地，前几日搭乘高铁抵达左营，特别走访了莲池潭旁边的周子湿地。80年代末从左营莲池潭消失的水蛭，据说又回到这里栖息了。我站在岸边远眺，一片开阔的沼泽绮丽的迎面而来，多样的水生植物错错落落，繁华了水面的风景，更形成丰富的碧绿色泽，周遭则不断有蝴蝶飞舞，蜻蜓梭巡。我在细瞧，不远之处十来只红冠水鸡怡然自得地浮游水面，更远一点儿，一群鹭鸶各自伫立在不同的水滩高地，煮出辽远的旷野风光。茫茫草丛中，各种美妙的鸟声悠远而深邃地传出，更加撩拨着沼泽的寂静。尽管数百公尺外，高架桥交相横陈于天际，远方的道路车声隆隆如雷，这儿的鸟儿似乎习惯了这等城市的喧哗，继续悠闲的来去，慵懒的舒展着自己。才二三分钟伫立，这等现场的沼泽景观便带来美好的撞击，远比任何宣传文字和纪录片都更加璀璨深刻。撇开它国内国外获奖无数，光是这样的片刻伫立，我便知道它的维护确实已到达了一个沼泽湿地的初步成熟了。周子附近原本是一个什么环境呢？140多年前，有位英国领事叫荀和，多次前往左营附近的湿地打猎。当时放眼望去，辽阔的环境竟是沼泽杂木林，乃一处自然采集的天堂。这位台湾动物研究的先驱在此获得了不少水鸟，包括著名的水蛭。那时愉悦地享受着自然风光的他，认定此地是东亚度假打猎的圣地。岂料一个世纪后，莲池潭畔庙宇林立，进而随着都市开发，短短十几年间湖面缩小，不少湖岸湿地开发为农田和村落。20年前，当我穿过左营的凌乱街道，挂着望远镜站在莲池潭旁边时，除了缅怀历史，只能悲情地远眺这个俗媚的没落水塘，悼念水蛭的不在。殊不知，当我一味地怀念着早年的自然风光，日后这儿又有一戏剧性的转变。约莫30多年前，莲池潭东岸的周子被编上一个公园预定地的名字，叫左公一，初始被规划为民俗记忆园区，后来经费无着落，又打算成立为原生植物园。如今它以自然生态之名和高铁并存，确切地告知，湿地不只可以和城市共生，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当时这块湿地如何创建，又如何持续维护呢？在初步规划的理念里，公共部门只负责硬体工程，其他全靠民间团体的参与。常年拥有社会运动经验的湿地联盟，在2003年春天实验性的进驻，不仅筹措日后活动的各种经费，还艰辛地负责内部水生植物的养护。初步的认养工作里，他们拟出5年的水蛭返乡计划，当作湿地成功与否的指标。湿地的维护不只用于沼泽的范围，更要真正落实环保和周遭社区互动的理念。周子湿地的生态工法无疑是最克难的方式， 那种就地取材、坚持低度开发的精神几乎是零工程款。我沿着环池的步道散步，发现步道上的一砖一瓦都是志工们利用当地的废弃材料逐一拼贴而成的。后来看到工作站只是一组简易的货柜屋，也就不讶异了。为了吸引水质返家，师盟更采取封闭式管理，不开放参观。如此辛苦的付出，唯一可堪告慰的代价，或许是看着湿地的逐渐蓊郁蔚然。不同时节都有水鸟群到来，而任谁也未料到，才不过两年的创建，沼泽稍具雏形时，水质真的回来了。洲子湿地的成功常被视为南台湾环保运动的重要标杆，它不是从既有的湿地获得一个维护的成果，更非站在反对财团开发为诉求，让原有的湿地得以幸存。它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根据过去的地理环境，从无到有，利用公共废弃地在城市里营造出一个动物栖息环境，一座人工化公园绿地，尝试栖地改造变成物种富裕的自然公园。这样的转变与提升显然可行，它的初步成功对一个大都会或者对全台湾的公园都有一个重新定义。师盟的努力虽值得喝彩，但他们的规划也非处处合宜。比如后来新建的三楼高塔瞭望台便遭到诟病。这种思维主要还是考虑到人的望远和观察，并未照顾到鸟类栖地的完整性。还有鸳鸯的野放，利益虽好，却也遭到质疑。毕竟台湾的鸳鸯繁殖多半出现在山西湖泊，较少在此一平地环境。此一瑕疵遂引发我思考，城市周遭需要什么样的湿地？台北关渡自然公园或许是最鲜明的对照。此地衔接市区要经，在千禧年后开始营运，拥有新颖高大的解说服务中心，游客不必外出，站在里面吹冷气喝咖啡，透过高倍望远镜即可赏鸟，无需辛苦地走到隐蔽的赏鸟小屋。三层楼的服务中心坐落沼泽旁边，或许具有观光吸引力，但它的醒目存在多少让人感觉整体沼泽的保护还是以人为本位。晚进参观香港最新规划的湿地公园，绿色建筑意识浓烈，但内容设计和关渡类似，吸引游客到来的考虑还是优先于水鸟的栖息。再论软体，关渡的规模初时需要庞大的经费支撑，日后也需要固定预算维持开销，但政府提供的经费有限，负责经营的民间生态团体还需设法筹措其他财源才能勉强认养。相对于此，洲子湿地的规划特别叫人欣慰，在经费拮据下放弃了观鸟中心的建筑，保留一片芒果树林作为天然生态教室。这样的场所贴近自然环境，也充满对当地其他物种的尊重。或许他们是无心的，但这个意外很有启发。未来都会的湿地若都是朝这样非观光行为的方向思考，自然的永续才可能更为落实吧。2008